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1月19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19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2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美贸易谈判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记者会上说，很可能与中国达成协议。德国和中国两国加强金融合作，匈牙利民众示威，反超时工作新法。波兰隆重纪念遇刺的市长阿达莫维奇。听众朋友大家好，据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为了换取修建墨西哥隔离墙的经费，1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给移民提供临时身份，但隔离墙的经费必须到位。他还说，墙壁可以是钢的，而不是混凝土的。另外，增加2750名边境的警察。特朗普11月19日还通报说，与北京进行的贸易谈判取得了进展，但他否认曾考虑过对中国产品取消征收关税的说法。特朗普表示，和中国的贸易情况良好。他对媒体说，有关对中国输美国商品减税的传言是些虚假的信息。特朗普表示，如果双方达成协议，很可能将不会制裁中国，而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会制裁中国。特朗普对媒体还说，双方开了很多的会，很可能与中国签订协议，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在我看来还是极可能的事情。之前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洛德也在白宫外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美中贸易谈判进行顺利。中国负责贸易谈判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月30日将前往华盛顿，展开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期2天的贸易谈判。德国和中国两国加强金融合作，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舒尔茨周五访问北京，双方举行了第二次德中高级别财经对话，就扩大金融合作达成了共识。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和中国将明显改善银行和保险公司进入对方市场的渠道。在北京第二次德中高级别财经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多份金融合作协议，这其中包括加强两国银行监督合作、扩大证券交易以及深化两国央行合作。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德国银行进入中国和中国银行进入德国都将比以往更容易。舒尔茨强调说，这是与目前的趋势逆流而行。中国副总理刘鹤表示，中国欢迎德国银行，双方均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但南德意志报指出，德国总理和副总理访华时都会关注中国人权，但副总理舒尔茨在中国逗留30个小时期间没有会晤中国维权人士，没有关注人权话题。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匈牙利民众示威反对超时工作的新法，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中欧国家匈牙利民众周六继续示威，抗议在一个月前表决通过的超时工作法。反对者把这一新法形容为奴隶法，并已多次走上街头示威。本台法广法文报道介绍说，匈牙利民众1月19号周六示威的组织方并非反对派，而是拥有近20万会员的三大工会。就此，中欧来函网站的一名撰稿人樊尚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对匈牙利民众示威背景作出如下个人分析。中欧来函网站撰稿人说， 匈牙利民众尽可能地避免冲突，这里的文化倾向于妥协，不是直接冲突的文化，而现在也完全处于了这种状态。欧尔班总理拒绝与工会对话，因此工会提高筹码堵塞周六。如果继续这么下去，我们就进入下一阶段，组织全面罢工。在口号和示威中，尤其是在最年轻的人群中，确实有意挑战欧尔班，走出当前的这种民主僵局，重新思考匈牙利民主，重新思考匈牙利政治体制，重新思考匈牙利的政党。我认为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的走向，但有东西今天正在匈牙利策划之中。
Personne n'est capable de dire ce qui va advenir, mais il y a quelque chose qui est en train de se tramer aujourd'hui en Hongrie.
本台访问报道指出，匈牙利民众在工会组织下，于去年2018年12月8号首次走上街头，反对超时工作新法。这也就是说，在这一法律于去年12月12号投票表决获得通过之前，就以明确态度反对这一新法律。如今，这一示威活动已扩散到匈牙利全境。
自称握有俄国干预美国大选证据的白俄罗斯的女模瓦舒凯维什及其俄罗斯的丈夫，因涉嫌在泰国卖淫被泰国驱逐出境，并于17日被押上飞往莫斯科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在他们飞抵莫斯科之后，被俄国警方以卖淫罪在机场逮捕。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俄新社1月18日报道，白俄罗斯女模特阿纳斯塔西亚·瓦舒凯维什及其俄罗斯丈夫亚历山大·基里洛夫等人17日一到莫斯科机场就被警方逮捕，罪名为涉嫌境外卖淫。这是指他们去年2月到泰国开办所谓的性爱培训班，被泰国当地法院判处18个月的监禁。这期间，这位白俄罗斯女模为了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政治庇护，而自称是俄罗斯铝业大亨欧伯加的情妇，并表示手上握有2016年8月录下的欧伯加长达16小时的录音，内容涉及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据报道，俄罗斯铝业大亨欧伯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密切，也与特朗普前竞选团队经理保罗·马纳福特有业务往来。2018年9月14日，马纳福特承认了密谋欺骗美国和密谋妨碍司法公正两项罪名，并同意配合由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主持的通俄门调查。1月17日，白俄罗斯女模阿纳斯塔西亚·瓦舒凯维什和其丈夫等人被泰国驱逐出境，押上前往莫斯科的飞机，一下飞机就被俄罗斯警方逮捕。据报道，瓦舒凯维什被捕时拼命抵抗，大喊他不想去任何地方，俄罗斯警方试图将他固定在轮椅上，遇到强烈抵抗后只好分别抓住他的手腕和脚腕，将他抬出机场。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二部分第240条，因涉嫌卖淫，瓦舒凯维什和他的同伴可能将被判处长达6年的监禁。
约50000人19日参加了波兰的格但斯克御赐市长阿达莫维奇的葬礼，只能够容纳近4000人的教堂里挤满了追念他的民众。19日晚，50000多人站在教堂之外为受拥戴的市长默哀。虽然不是一次国葬，来参加追念仪式的有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波兰总理马泰乌什·莫拉维茨基、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以及2名前总统、德国前任总统阿姆·约西姆·高克和前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1月13日，因为支持移民和难民而广为人知的波兰格但斯克市市长阿达莫维奇在参加一次慈善捐助活动中遇刺身亡。 今年53岁的阿达莫维奇是一个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市长这个职位上长达20多年，受到大部分格但斯克市民的拥戴。去年11月，他第六次当选连任，新的任期将至2023年。他在出席13日的慈善活动前，为活动录制过这样一个视频。阿达莫维奇曾表示，我热切希望大家参加这一活动，让我们再次打破纪录，让我们为整个波兰树立一个榜样，让人们看到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我们是多么的慷慨。让我们为整个波兰树立一个榜样，让人们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看看我们是多么的慷慨。这一为儿童和其他有需要群体而举行的募捐慈善音乐会，最后共筹集到1亿的兹罗提，相当于2500万美元的捐款。然而，阿达莫维奇却永远地离开了人们，告别了他所热爱的格但斯克市。媒体披露说，美中贸易谈判出现突破性的发展。白宫经济顾问格特洛予以淡化，仅表示谈判有所进展。国家经济会议主席格特洛告诉福斯财经新闻网，他说，我们和中国在本应的贸易谈判已经达成若干进展。美国副贸易代表格斯瑞本月稍早率团前往北京进行贸易谈判，寻求终结双方的贸易战。但格德洛进一步说，未化解任何的分歧，未立下白纸黑字，没有签下任何的合约。他又表示，媒体最近报道达成协议在即并不正确。彭博1月18日稍早披露说，北京提出5年内降低对美飙升的贸易顺差。中国对美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刘鹤本月30日和31日赴美进行下一个回合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达成双方贸易战休兵3个月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19日还告诉记者说，他于大约2月底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下次高峰会谈，地点已经选定，但是他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越南政府消息人士稍早前告诉法新社记者，已经展开主办特金峰会的后勤准备工作，最可能地点是越南的首都河内或者是滨海城市岘港。继一位朝鲜高级官员将领罕见造访华盛顿之后，白宫1月18日证实说，第二次特金峰会将于2月月底登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左右手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18日在白宫会晤特朗普，时间长达不寻常的90分钟。两国正寻求达成朝鲜非核化的协定，这可能缓和双方间数十年的敌对态势。特朗普1月19日宣称，关于此议题已经获得很多进展。特朗普和金正恩去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峰会，两人签署一份措辞含糊的文件，金正恩当时誓言致力于迈向朝鲜半岛的非核化。墨西哥18日发生油管爆炸事件，死亡人数从21人已经升至66人，76人受伤。沃夫拉多尔总统19日宣誓将加强努力以根除偷油的事件。这起输油管大爆炸发生在中部的伊达尔格的州北方特拉威利潘市，油管疑似遭偷窃破坏而爆裂，爆炸之后火焰冲天。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去年12月1日上任时，将解决偷油问题列为首要的任务。左翼总统奥夫拉多尔去年12月27日宣布打击窃油事件，并要求油管暂时关闭，以防止非法窃油导致负债累累的国营墨西哥石油公司损失数十亿美元。墨西哥中部西达哥州18日发生油管道爆炸之后，州长法亚德19日表示，死亡人数已经增至至少66人，这些人因前往接油管的漏油而身亡。法亚德表示，截止数分钟之前，我们所掌握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66人，76人受伤。另外，请大家不要错过了周一的全月食奇景。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1月20日星期日，下面再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美双方似乎都希望今年一月底的刘鹤访美将使进入深水区的中美贸易谈判结出实质性的成果，但在中方的预期中是否还包括另一个与贸易无关的成果，即解救正面临美国司法引渡的华为公主孟晚舟呢？亲北京的海外华文媒体多维刊文进行了一番大胆的务虚。众所周知，2019年1月11日，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罕见地在深圳总部接受了包括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 CNBC、彭博社、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多家国际媒体采访。他在记者会上强调华为不是一家间谍公司，另外他也表示自己非常想念女儿孟晚舟。任正非在采访中反复强调，华为从未向哪方提供过客户数据，中国政府也从未要求他们提供信息或是安装强制后门。任正非还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出了积极评价，称他是位伟大的总统，因为他敢于大规模减税，这将有利于企业。但是又说，你必须善待那些愿意在美国投资的公司和国家。任正非还表示，将观望特朗普会否介入其女儿孟晚舟的案件。多维网站之后在1月19日刊登，刘鹤访美能否带回孟晚舟，中国将给出贸易战答案的文章。该文开门见山地写道，2019年1月30日至3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率领中国谈判代表团访美，针对中美贸易战，中国将提出怎样的方案？刘鹤的出访是否又能促成孟晚舟事件的和解，促成美国对华为以及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开放？当然，众所周知，把孟晚舟案和中美贸易谈判扯在一起的，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曾经表示，如果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愿意干预孟晚舟案。尽管他的话音一落，就招来四方批评之声，但可能还是让中国方面对此抱有希望。多维文章就此写道，刘鹤此次率队赴美谈判寄托着太多人的期望，尤其是作为孟晚舟的父亲任正非，这位华为的创始人，中国通信产业界的领袖级人物。在1月14日中国谈判代表团计划赴美的前夕，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了对女儿的思念和对于中国的热爱，并且再次表示了对美国的和解意愿。多维文章一字一句重复任正非的那段，既热爱祖国，拥护中共，又不会做任何有损别国之事的采访谈话，说这既是任正非对美国发出的和解信号，也是作为一名爱国者和一名父亲对自己国家寄予的希望。在以上一番铺垫之后，多维文章继续把任正非的家事与中美谈判扯到一起，说不知道孟晚舟被拘押之后，中共的领导人与任正非是否通过电话，但是人同此心，国同此理，中国也希望与美国达成和解，但是绝对也不希望美国独自支撑整个世界。因此，刘鹤所带领的中国谈判代表团将就中美贸易谈判的相关条款给出中国政府的答案。多维文章触及到属于国与国司法层面的华为孟晚舟案，任正非为女儿曲线求情的访谈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中国副总理刘鹤今年一月底的访美行程把孟晚舟带回来的话，中国就算给出了贸易战答案，反之又该怎么说呢？因此，多维文章也承认，按照大国之间的交往常识以及美国的司法程序，美国不太可能因为刘鹤的到来就放弃对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指控。但是该文又强调， 无论是此前任正非的讲话，还是中国政府的表态，其实都已经给中美贸易战的和解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多维文章呢，开头信心满满，但却没有坚持到底，甚至在最后结语中这样写道：尽管刘鹤此次出访不可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孟晚舟事件，但是将促成中美两国在科技、产业、市场争端上的进一步和解。2019年中美贸易战的阴云也许将逐步散开。听众朋友，以上是要闻分析，北京指望刘鹤访美带回孟晚舟吗？由小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重播罗拉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日上市的法国主要报纸头版继续关注法国黄背心抗议行动的走向。《费加罗报》头版刊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启动全国大辩论，试图联合右派，寻求平息示威愤怒。《解放报》头版刊登那些报道黄背心抗议行动记者们开始进行反思。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经济版首页长篇文章指出，面对中国不断购买德国经营企业的巨大胃口，担忧的德国企业家们开始采取保护行动。第二次中德高级别财经会议周五在北京举行，《费加罗报》经济版首页刊登长篇分析报道指出，此次德国副总理兼财长肖尔茨带着德国企业的担忧和问题前去北京。该报道写道，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贸易一直是德国对华外交的政策的核心。德国曾经寻求与中国通过贸易建立密切的关系，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德国也曾经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促进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加自由开放。该报的分析指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德国对中国的天真的想法正在改变。中国在德国巨大的购买胃口，特别是中国企业锁定德国企业的高技术，试图把这些都搬到中国，也越来越引起众多的德国企业家们的担忧。特别是近期，中国电信巨头阿里巴巴购买了德国一家主要进行信息收集的初创企业，更加引起了德国经济界的不满。本周，德国政府首次公开关注中国华为生产的 5G 技术，该技术被怀疑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而德国大型网络应用商都使用了华为的产品。一些德国企业家认为，现在把华为排除在外已经为时过晚。一方面，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提出证据证明使用华为损害了德国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另一方面，谁能代替华为生产的产品呢？因为中国制造的华为产品非常普及，现在德国没有一家能够生产取代华为产品的生产商。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肯姆普夫为了应对中国提出了54点建议，他呼吁欧盟采取措施共同抵抗中国的竞争。德国企业联合会主席指出，欧盟区域与中国竞争是非常不公平的，中国企业不是采取进入自由市场的发展模式，而是拥有政府的主导和巨大的支持，这让欧洲的企业难以招架。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共同的对策，如增加研究和发展的投资，而且采取共同保护措施，如推出管理外国企业在欧洲国家投资规定等。两年前，中国企业成功购买了德国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至今还让德国人心有余悸。德国政府已经从去年开始制定了一项新的多方面的应对中国战略，保护德国重要企业，如国防、通信、水电和媒体等部门。德国工业联合会则行动谨慎，建议德国政府在保护德国精英企业的同时，继续对外国投资开放。 另外，《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出，随着中国与美国贸易僵局继续，中国近期推出高额购买美国产品计划，来减少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顺差。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伊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1月14号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京主持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和稍后的国务院党组会议时，再次提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暗示2019年政府要准备过苦日子。一个网名为数据剖析站的自媒体作者老蛮披露了一组数据，可对经济下行的程度提供直观感受。作者发帖说，看了一下海关总署刚发的全年货物贸易数据，结合11月份服务贸易数据，2018年全年服务贸易加货物贸易的全口径贸易顺差应该是500亿美元左右，一路退回到2004年的水平，也就是刚刚加入世贸组织时期的水平。对比2015年的数据，三年缩减了 87%。近日，一位叫陈天庸的54岁民营企业家在去国的飞机上写下一篇长文，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文章在社交平台发布后引发广泛关注，文章就当下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弊端直言不讳畅所欲言，堪称一篇坦诚的临别证言。文章这样写道，今天我选择离开中国，到欧洲居留一段时间，顺便拿一张永久通行证。许多朋友问我为何做此选择，现在我在飞机上再用手机写几行字作为回复，也算临别感言。事关国运的首要问题还是经济，经济事关每一个人的福祉，惰政、蠢政与恶政的不良后果，最终会通过经济问题显现出来。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第一，中国外资正以整个产业链相关企业群体外迁的规模逃离。第二，内资企业有条件的也在设法外迁。企业从谋划迁移到实际搬迁至少需要两三年，因此2019年起的今后三年，企业外迁潮会一年比一年猛，其后果将比目前所能预想到的更严重。三，美方关税制裁尚未大规模实施，目前并未真正导致中国企业外销成本大幅上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产业外迁的原因并非只是贸易战，导致企业外迁是因为中国的综合成本过高，首先是制度成本过高，加上中国民族民粹主义泛滥，导致外企对中国未来预期不佳，安全感丧失。六，制造业搬迁是件伤筋动骨的事，因此产业一旦转移就不可能回来。再加上内资私营企业也开始大量停产倒闭，今后三五年内产业外迁将导致中国增加上亿失业人口，大批青壮农民工与城里出生的农二代，有城留不下，有村回不去。第八，中国经济能否搞好取决于2019年中国能不能发生颠覆性的制度改变，大幅降低民营企业的综合成本。第十二，总结民企老板面临的外部困难，约 20% 来自重税， 20% 来自干预用工自由的劳动法和社保负担，还有 60% 左右来自于官员以检查、整顿、罚款、责令整改、环评标准过高、强制限产、责令停业、拆违赶人、限制经营范围、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入学购房等等各种限制与折腾带来的麻烦。 税收与社保虽不合理，但只要规则清晰，企业还有个明确预期，可以部分规避或提前分散风险。唯有随心所欲的权力之手干预企业经营，以及以执法为名的寻租滋事，如苍蝇防不胜防，最令企业经营者心力交瘁。十四，对民企管束太多。当前中国民企外有东南亚、印度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对手，内有行政干预和盘剥，老板累死累活，只是为房东和员工打工，不堪重负之下，企业只有关门大吉。即使没有贸易战，企业下滑的势头也难以改变。十五，外资企业与外来订单必将大量转移到他国，中国的制造业实际产出将在今后五年内萎缩近半。十六，有人认为凭中国内需市场也可以大体维持现有的经济规模，这是无知。设想一个村里没有了外出打工收入，各户将只能自耕自织，自给自足，结果必然是百业凋敝。中国经济目前年80多万亿人民币的 GDP， 约一半是靠每年2万多亿美元的外贸收入直接或间接拉动的。没有外贸收入，中国有效内需也将大幅减少。如果闭关锁国，中国会逐渐退化回到小农经济，经济大幅度萎缩，社会退步，被世界文明社会抛弃。二十四，当前5600万退伍军人已成维稳对象，此前他们曾是维稳者。3000多万事业编制人员将是第二批被维稳对象，财政已无力长期供养他们，但他们中许多人已丧失自食其力的能力。二十五，中国资源贫乏，人口老化，历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社会原子化，缺乏士绅阶层，缺乏宗教信仰，社会一旦出毛病，就会如同负载过重的大货车坡道后滑，却没有刹车。二十六，经济下滑受影响最大的是中产阶层，商人成为食物链的终端食物。影视明星平时粉丝无数，面对关门打狗式的茶水清算，噤若寒蝉，束手无策。若轮到你我，谁比影视明星更有自保能力？作者在文章的结尾说，仍放不下家国情怀，忧乎间我已年过半百，世界还有多少未知值得探索，远方有多少风景值得拥抱。造物主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享受生命、爱与安宁，不是为了让我们互相仇视、怨恨、互害。如果你在故国不能舒心如意，只能尝试去迁徙、去寻找。人类的历史就是迁徙史，天涯何处无芳草。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美贸易谈判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记者会上说，很可能与中国达成协议，德中两国加强金融合作，匈牙利民众示威反超时工作新法，波兰隆重纪念遇刺市长阿达莫维奇。下面首先请听亚洲周刊，题目是抗议歌手黄明志旋风，大马创作人灵感飘向全球华人。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谢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四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谢先生您好。
你好。
谢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抗议歌手黄明志旋风，马来西亚创作人灵感飘向全球华人。 马来西亚创作歌手与导演黄明志从互联网起家，他以创意、灵感和大胆作风走红全球华人社会。他的歌词、MV 视频以及电影屡屡触及敏感题材，打破禁忌，引发争议，也引起共鸣。他的歌曲《飘向北方》唱出了北漂的辛酸，在 YouTube 上的点击率高达 1.4 亿。马来西亚多元种族文化的成长背景，善用华语、广东话、闽南话、海南话、马来语、英文等不同语言混搭，吸收不同文化养分，创作出丰富多彩的作品。
飘向北方这首歌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
飘向北方深受中国民众喜爱，甚至成为百听不厌的经典。原因并不在于明星的鲜丽外貌或者动人旋律，只因他说中人们心坎，洞悉现实的无奈，唱出异乡人心中的痛。他道出游子只身前往异乡的辛酸，引起离乡背景北上打拼的青年农民工的共鸣。他们空有不敢回头望的遗憾，也只好借歌排遣愁怀，一抒心中怨气。
黄明志的歌曲最近还掀起哪些其他的话题呢？
在去年11月份台湾九合一选举期间，黄明志的歌曲《飘向北方》被台湾的老天鹅娱乐看中，改编成《穷到发慌》，把北漂的伤痛改编成台湾老百姓在生活线上挣扎的心声，触动了无数台湾普罗民众的心，受网民热捧。一些网友甚至留言听着听着就哭了，《穷到发慌》描述政客的爽与老百姓的苦，揭穿政客只会在选举乱开支票，老百姓薪水都没有涨，穷到发慌，想吃披萨，因此引起共鸣。
黄明志的出格作风对他造成哪些影响呢？
由于源于出位，总爱挑战威权，使黄明志吃了不少苦头，受到多方的抨击。不过也因此更激发他的创作火花。根据黄明志在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国政政府倒台后，他在脸书发表的贴文指出，过去十年他被开案六次，被逮捕两次，被拘禁两次，被提控两次，被判刑一次，被起诉一次，被举报和抗议超过十次，也曾经在机场被扣留八次。
那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精彩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中国华为公司波兰的销售总监王伟晶以及波兰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被波兰当局拘捕，两人面临间谍罪的指控。传言指王伟晶受中情局人员乔装的俄罗斯记者聚力引诱，设局陷害，引经入购。西方媒体指这个事件比孟晚舟事件更为严重，认为这是华为替中国进行间谍工作的铁证。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四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朱斯丁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星期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艾米主持的文化艺术。
听众朋友，第13届巴黎中国电影节于11月底举行。这次电影节的主题是向女性导演致敬，而开幕式的影片《二次初恋》则是导演戴伟带来的第三部长片，他也凭本片获得了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二次初恋》则是戴伟导演在拍摄了两部西藏题材的影片《冈拉梅朵》和《西藏往事》以后，在喜剧故事片上的一个尝试和跨越。我们在电影节期间采访到了戴导，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如何能够实现从西藏题材的具有悲情色彩的故事片转型到拍摄城市浪漫喜剧片。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自己去拍喜剧，一般是这样的，喜剧很难拍，就你真想让人家是发自内心的笑，然后又是一种不是那种就是故意的搞笑的那样的一个真诚的笑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当时没有想把它拍成一个纯粹的喜剧，因为我觉得还是爱情为主，讲的还是一段很美好的爱情。但是这个故事呢，确实是它有一个神奇的穿越，所以这里面会发生一些自然而然的喜剧。比如说这个男主人公原来是40岁，他呢经过坐了这个地铁，这个叫我们这叫时间隧道，像时间隧道的地铁以后，他就回到了20岁，他的样子就回到了20岁的样子，但是心灵还是40岁。所以他回到家里，他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妻子、跟所有身边的朋友，一定会有很多笑话，你知道吗？因为大家会不认识他，或者觉得很奇怪，哎，你是怎么会？大家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自己也觉得，就是怎么的掩饰，才能就是逃避这种尴尬，但是一定会有很多的笑料出来。所以其实他从，就是这个类型层面上，它是个喜剧片。嗯，但是我们在拍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这个喜，而不是那种刻意的喜，要稍微的有一点点，就是自然而然。包括他说话，你知道，他那个有一个人管他说，他说我是你大叔，他说，人说你怎么可能啊？你就是跟我年龄差不多，你是我小一个小伙的样子。就是他很多，因为他内心真是这么想的，但是别人他老忘自己的样子，所以别人会就很奇怪。啊，所以这个里面就很好玩。他经常跟他儿子也说话，说冒出来一些话，也是让人觉得很奇怪。他儿子说：“你干嘛？你怎么老说我爸的口气？”其实他就是他爸爸。
就是说，你的面貌其实可以改变你周围的人对你的看法。
对啊，对啊，所以他那个他的好朋友说不相信嘛。后来他就跟他说了很多他们俩之间上学的时候的秘密，所以那好朋友才想啊，你原来真的是他呀，那你真的变年轻了，你怎么变成小鲜肉了？就他就很吃惊，这种桥段大家都会跟着笑，啊，所以我是觉得我拍这个片子是有压力的，因为以往呢我是拍就是正剧啊，然后再是带点悲情的那种色彩的那种爱情。所以这一次呢，我是觉得从剧本创作的时候，我就在很认真的和编剧在沟通喜剧的桥段，怎么能让它有笑点，但同时又自然而然，而不是刻意。对对，这是我自己一开始就注意的。所以但是最后啊，那天我们在电影院，就是当时首映的那一天，我们当时看到了很多观众，就是我们的当时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宣传这一块的人去电影院里去感受，就好多，就前半场是笑，有笑声不断的，后半场是有感动的，就是能感觉到大家是对这个影片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投入的在看。
2年前来的是《刚拉梅朵》，是你的第一部影片，是西藏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你的第二部影片就叫《西藏往事》，也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一个美国大兵和一个西藏女孩之间的爱情故事。作为导演来说，怎么样来处理这种不同的爱情？
哎呀，这三部电影还真都是以女主人公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大女主的爱情片，尤其这三部，其实我第一部是13年前拍的，那会儿呢，这三部片子啊，在不同时期真的是不同的感觉，而且他们每一个人物，他们所处的年代、时间和个性，啊，甚至国籍都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哎，挺好玩的啊。虽然我是觉得我创作这三个作品、这三个人物的时候，我其实都是有一个自己内心对这个人物有了一个情感的投射，那个是我自己。比如说《刚拉梅朵》这个女主人公，她真的就是一个汉族女孩，然后她去了西藏，然后她声音突然失声了，她到西藏去寻找她的声音，其实也是寻找她的爱情。在那样一片地方呢，她找到了，真正的找到了她所希望的，就是那种内心的那种久违的情感。哎，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点偏诗意的爱情啊。这个女孩子其实最终她找到了这份内心的这份情感，存在她内心的就是丢失很久的这份情感，是她就是让她这个人生是转变了。所以我觉得《刚拉梅朵》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一个纯粹的故事片，它更是一个音乐的有诗意的一个散文性的一个纪实片。对，当时我们创作《刚拉梅朵》的时候，我个人特别的想把藏族的元素、风土民情啊，包括西藏的一些特别有特点的一些地域性的地方，我们都在电影中表现出来了。就是我个人的情怀，我对西藏有一份特殊的情怀，所以就是我就是那个女主人公，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份心情和这样的一个眼睛去看西藏。 所以整个影片呈现出来的是把西藏的这些，就是用外来人眼睛去看西藏，西藏的风土民情，西藏的生活状态，藏族人老百姓的那样的一个淳朴的啊，那样的一种性格啊，你都会在这影片里表现出来。因为男主人公是一个藏族人，好，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有了这么的一份，就是其实是一见钟情的一种很心心相印的那样的一份情感，很纯粹，很简单，很纯粹。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都希望的那样的渴望的爱情啊。这是《冈拉梅朵》。《西藏往事》呢，是二战期间的一个故事，这是从一个小说改编过来的。啊，当时扎西藏族的扎西达瓦老师是著名的编剧，啊，他写过一个小说《香巴拉的猫》。当时呢，扎西达瓦呢就对这个小说给我看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藏族的一个女孩，她是被族人所放弃、抛弃和就是诅咒的一个女人，啊，她呢被族人给放在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一个小地方生活。然后呢，当时是有那个二战期间有驼峰航队航线啊，有很多从美国的大兵他们去支援中国这边的那个那边的，当时他们飞很多飞虎队的那个飞机，他们都落在了应该是云南那边。然后呢，他路过，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呢有飞机坠毁，然后呢有一个美国大兵就在西藏，当然这个地点还是有一些争议的，是不是真正的掉在西藏还是掉在云南，当然是个藏区。然后呢这个大兵就是他幸运的活下来了，然后呢被这个藏族女人救了。他们俩一个讲英语一个讲藏语，两个人在一个封闭空间里面，一个是被遗弃被诅咒的女人，一个是濒临就是战争濒临死亡的一个男人，两个人在这样的空间里产生了爱情，就很有意思。而他们语言不通，那我们就想看看到底这两个人完全从民族从国籍甚至从语言都不通的情况下怎么能有爱情。啊，我觉得这个当时非常吸引我，非常有挑战啊！而且我自己本身对我又不是我的母语，也不是英语，也不是藏语，所以对我来说，尤其是40年代的它发生在1945年，就是43年到45年之间，马上就是抗日快结束的时候，对。那个时间就是那个整个年代对我来说其实是有挑战的，同时又想讲那样的一个两个人的情感和爱情，所以。当时我觉得跟扎西老师还有跟身边的我们的创作者包括女演员宋佳啊，我们来探讨这个人物的时候，大家都都一致的认为说这个人物真的是有看头也有拍头，那我们就是怎么能把这个人物，我就让他们去说藏语，那个里面男主人公他讲英语，女主人公讲藏语，真的是鸡同鸭讲，完全听不懂，我们自己都互相都听不懂，但他们就是听不懂，他们是有感觉的啊，心灵相通的，就是靠眼神靠肢体，对，开始这个男演员是当时有雪盲症还看不见，完全靠声音，完全就靠一些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我觉得那个电影很挑战性，但是看起来也很好玩。对啊，就是观众要看到说为他着急，为他担心，然后觉得他们俩怎么办啊，这是一个瞎子，这又是一个完全又是被诅咒的女人，就随时都有危机感，就是整个他那个紧张感和那个人物的命运那个挫折感其实是很好看的。我还是挺想追求一个真实感啊，因为它是个故事片嘛，所以最后是一个很悲情，你看了哈，最后非常悲情，这是个很悲情的故事。所以怎么讲呢，因为当时就想拍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女人啊，真的是非常特殊，她的命运非常独特，就真的是有故事的女人。所以这是我的第二个女主人公，就是她完全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所常见到的。第三部西的那个二次初恋，就是这个女主人公跟以往的完全不一样，她就很像我的一个朋友，就是跟我年龄段差不多。曾经她20多岁时候，她喜欢跳舞，然后她就考舞蹈学院，最后呢，因为结婚生子，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然后呢，事业梦想，但是她当了一个老师，啊，就是很注意，其实更回归家庭了。啊，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她其实就应该，她不是，虽然朱茵是我们心目中的女神，但是我告诉她，我说你这次演的不是女神，你就是我的一个邻家姐姐，就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就是一个妻子， 过着特别普通的柴米油盐那样的生活啊，充满烟火气，但是她内心有梦想，爱情。我觉得每一个女人其实她对爱情情感她都是有自己坚守的那一份坚持，那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这三个女人三个爱情啊有什么相同，她们是每人都有一份坚持，那份坚守这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每个人的这个爱情又是不一样的，包括他们所有所处的那些经历又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二次初恋，我因为是喜剧嘛，所以我们还是给他设计了一个大圆满的一个结局啊，最后又找回了爱情，找回了家人，然后又找到了自己事业的内心的这种成就感，就是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人物其实跳跃很大，对我来说挑战也挺大的。就第四部明年要拍的这部也在西藏拍，这样的话就完成了我的西藏爱情三部曲了，也是个爱情片，是叫《爱在第三集》啊，讲都市里的两个青年，男人和女人完全性格不一样啊，这两个人如果在一起是谁也互相看不上谁的，就完全两个人是特性格各方面都完全，生活方式各方面都是相反，但是他们在西藏第三集产生了爱情有了爱情，所以我们就是要看到就是这样的完全两个不同的人在西藏是如何恋爱的啊，它也是个喜剧啊，一路的这种类型片，是个公路片，然后呢里面会有很多那种冲突啊，很好玩的东西，然后最后两个人不是冤家不对头，就属于冤家路窄，两个人一路打打闹闹一路打下去，到最后其实两个人是爱上了对方。
感谢戴伟导演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本次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是由艾米为您编播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巴黎乌巴黎第45课。
Parlez-vous Paris ?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Etienne et j'ai 18 ans. Je suis lycéenne. Je suis en France il y a un an. Les cultures de français et chinois sont totalement différentes. Et je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vous prendre souvent rendez-vous à Paris.En fait, en Chine, on ne prend jamais le rendez-vous. Pouvez-vous expliquer pour moi ?
金是来自中国的中学生，来法国时间不长，但已经感受到法中两国文化的差异。比如，他发现在法国不预约就办不了事儿，在中国就没这个必要。
Bonjour, Jin.
Bonjour. Et enchanté.
Enchanté. Jin.Tu savais qu'il existe des assistants personnels qui organisent, par exemple, les rendez-vous chez le médecin ou chez le coiffeur?
Peut-être ça existe, mais je n'ai jamais rencontré ces personnes, donc je ne connais pas trop.
Tu aimerais les rencontrer?
Bien sûr.
On y va?
Oui.
On est allé dans un家叫 Votre assistant personnel, 您的私人助理代理公司 l'agence VAP.这里给一些无暇管理生活作息的人提供帮助，帮他们安排预约。
Bonjour.
Bonjour, Madame Serfati.
Bonjour.
Enchantée, Madame.
Enchantée.
Merci de nous accueillir chez vous.
Nathalie Serfati 女士是这家机构的主管，她手下有三位私人助理，他们是 Emmanuel, Jad et Graziella。
Alors, venez, je vais vous emmener dans mon bureau et on va.
Merci.
这里令人想到律师事务所，书架堆满卷宗，墙上贴满日程表。
J'aimerais savoir qu'est-ce que c'est un assistant personnel et quoi c'est votre travail.
Alors, un assistant personnel, c'est une personne qui aide une autre personne.À gérer son quotidien et tout ce qui lui prend du temps.
私人助理帮助人们合理安排日常作息，避免他们为一些行政手续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浪费时间 perdre du temps.
Qui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comm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Même si pour moi?
Toi, tu es un petit peu jeune, on va dire. Donc, tu n'as pas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régler dans ta vie. Mais dans quelques années, oui, tu auras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这不是开玩笑吧？每个人都需要私人助理吗？好吧，金还年轻，他没有太多事儿需要别人帮忙处理。不过也难说，也许再过几年，他就有这个需要了。
En général, en quelle démarche les gens vous appellent?
Par exemple, vous achetez une voiture, il faut faire une carte grise.Il nous appelle également quand il faut constituer le dossier pour faire un passeport, la déclaration d'impôt par exemple, pour les déménagements par exemple, pour les changements d'adresse, ou pour inscrire les enfants dans les écoles, aux activités.
私人助理具体能帮到什么忙呢？比如帮你完成机动车注册，帮你换护照、报税单等等。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能做这些事情呢？
Parce que ça prend du temps.Et la journée fait que 24 heures. Vous voulez changer votre ligne téléphonique. Vous pouvez passer des heures avec un opérateur téléphonique. Et ce temps-là, le client ne l'a pas. On ne veut pas le prendre. Et il a raison.
的确，有些事情的行政手续一大堆，比如换一家电信公司。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最好还是请私人助理代劳吧。
Donc, vous devez être très occupé.
On est très occupé, mais on apprend beaucoup de choses parce qu'il n'y a pas une journée qui ressemble à une autre journée.
每一天对 Madame Serfati 的团队都是新的挑战，他们会面对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情况。
Et avez-vous une petite histoire raconte pour vous?
Alors, des histoires, oui, il y en a quelques-unes. On a un client qui a une Ferrari depuis des années.Et il veut la vendre parce qu'elle est inutilisée.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a journée à chercher une clé et une façade de radiocassette d'une Ferrari.
比如昨天 ，Emmanuel 花了一整天的功夫帮助一位顾客在他家找法拉利跑车钥匙和插卡音响原装挡板。
L'acheteur, qui est un collectionneur, veut avoir les pièces d'origine.Et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on après-midi à chercher dans tout l'appartement la façade et la clé. Il a trouvé la façade, il n'a pas trouvé la clé.
这位顾客想把自己的法拉利跑车卖给一位收藏家。当然，人家要求所有零件全部是原装的。Emmanuel 找到了音响盒，但却没有找到钥匙。
Dis-moi, Tim, tu ne trouves pas ça étrange que ces gens s'occupent de la vie personnelle des autres?
Et un peu, parce que pour moi, j'en ai pas besoin. Peut-être pour les autres qui sont très occupés et ils ont pas beaucoup de temps pour faire ranger sa vie, ils ont très très besoin d'eux pour aider.
金实在看不出这个职业有存在的必要。不过我可看出来了，所有花时间的行政手续，我都希望有人替我代劳。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美贸易谈判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记者会上说，很可能与中国达成协议，德中加强金融合作，匈牙利民众示威反超时工作新法，波兰隆重纪念遇刺市长阿达莫维奇。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li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Daphnet 演唱的歌曲，你会还爱着吗？ Resteras-tu amoureux?
Je suis grognon, que je veux voir personne. Quand je marche seul le long des lilas des maisons avec mes fantômes. Dis, resteras-tu amoureux? Ferai-je encore dans tes yeux ces poissons et ces flammes, ces passions et ce calme qui me rendent heureuse?Ce vin dans tes yeux de palme qui me foudroie, me désarme comme un vin de feu. Rimer le fou, rire et larmes quand ma confiance se crame. Seras-tu là ou non? Quand dans la plus sauvage des femmes, t'auras montré son âme. Partiras-tu en courant? Dis, resteras-tu amoureux pendant une année ou bien deux? Côtoyer tes yeux de palme et monter dans les arbres, voir l'horizon nous deux. Reverrai-je encore dans tes yeux ces poissons et ces flammes, ces passions et ce